好的，我们现在开始将希伯来书的经文和提要将它大约的解说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在前一段的广播中提到，耶稣基督是神所说的一切话的源头，是神所说一切话的中心，也是神所说一切话的结束。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将它翻译成道，在英文圣经的翻译呢是将它翻译成话 WORD， 也可以这么翻译，就是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话太初与神同在。这里所说的话呢，这里所说的话，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道，就是道成了肉身之前的耶稣，也可以说是化成了肉身之前的主耶稣。这个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中所提的这个话呢，是有位格的。所以耶稣基督呢是神活着的话， The living word of God。 那么圣经呢，包括了新约和旧约时代所有的神的启示呢，可以说是写下来的神的话， The written word of God， WRITTEN of the word of God， The written word of God。 耶稣基督呢就是 The living word of God， LIVING， The living word of God。 那么这三节经文呢可以说是新约圣经，就是用来写新约圣经绝大部分的所用的希腊文里面最具有音响效果，或是说最具有回音回声效果的一段经文。对于当时的这个圣经在写的这段时间的这个一个希腊的一个演说家，如果他能够写出像希伯来书一到三节这样的经文的话呢，他会觉得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这段经文呢，作者用了一种最高的技巧，就是有关于希腊文写作的最高的能够写出音响回声效果的这种技巧写出来的。这段经文显示出这个当时这个希腊文的这个美妙之处，而且也表达出当时希腊文的这种变化多端的这种技巧。比方说在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个里面的多次多方呢，在英文就是 in many parts and in many ways， parts P-A-R-T-S， ways W-A-Y-S， 多数的 ways。 这个 parts and ways， 这个在希腊文这两个字的前面呢都有一个字，叫做希腊文叫 spuno P-U-L-O， 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很多 用中文翻译的很好，就是多翅多方，是非常好的翻译。这个希腊文这个 Pono 这个形容词呢，是当时希腊文作家很喜欢使用的一种具有音响效果的一种写作技巧。可以见得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一到三节要表达出神对人的启示的最美妙又最高贵的言辞来表达。也可以这么说，神对人的启示呢，是具有最崇高的思想，最崇高的意念。像对这种最有神圣性的这种思想或是意念呢，他就用一种最高贵最美妙的言辞来表达。根据学者的研究啊，整本希伯来书呢都是用非常高贵的希腊文所写成的。所以当一个人信了耶稣成了基督徒之后呢，神并没有要求他把神原来在他不信主的时候或是信主之后所赐给他的一些恩赐才能或者是他的学识财富等等都把他放弃，还是神期望他用这些禀赋才能学识甚至于他的精力来服侍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以及服侍甚至于不信主的人的。那么有一项贯穿希伯来书的一个中心议题，比如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表达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所有的启示，也仅有靠着耶稣基督人才能够到神那里去我说人才能够到父神那里去，也是靠着指神人才能够到父神那里去。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将耶稣基督跟旧约时代的先知做了一个对比。在第一章第二节记载，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在第二节的一开始是这样写的，就在这末世，英文的翻译是 In the end of these days， These day THESEDAYS， 犹太人将所有的一切的时间流程呢分成两个时代，一个就是现今的时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个时代。在旧约中常常提到一个字，就是 The day of the Lord， 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呢，时间就进入了一个将来的要来的这个时代。那么在现今的时代和将来的要来的这个时代之间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是全部都是人的这个时代，而且呢是完全的是败坏的。那么在将来这个The Day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日子之后所引进来的那个时代，就是将来那个时代呢，是完全的这个属天的，是一个神的这个黄金时代。那么在现今时代和将来要来的这个时代中间呢，人就是在这个在猜测或者是在推敲也好像一个妇人怀胎要出生 小孩出生前的那个阵痛一样。在福音书中，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使徒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都提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这样说，他的看法就是说，过去的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过去这个神的启示不完全的这个时代呢，过去了。过去这个时代呢，就是人在猜测或是在揣摩的时代过去了，这个新的时代，神的时代，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开始了。在福音书里面也说，比方说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记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对这个世界还有这个人的这个思维的这个思想的这个理解呢，在基督耶稣里呢，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在基督里，神已经进入了人，进入了人性，而且呢，永恒呢，就是已经这个进入了时间之中。那么在基督耶稣里呢，这个世界和人的这个思想呢，是决定不会同样的是一个崭新的开始的。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选择将耶稣和旧约时代的先知们做一个对比。为什么？因为先知呢，是神要做事情的一个这个同工啊。比方我们在这个阿摩斯书三章七节，我们看到三章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那么这个先知呢，就是在以色列人的看法，就是将神要所做将要做的事情呢，由先知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一个器皿来传达出来。但是神在启示他自己，借先知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呢，神是照着人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内来向人启示。那么神的启示是经过先知的这个思想和心来启示出来。那么这个观点呢，就正是希伯来的作者所想要表达的。所以在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多次多方的至少呢，包含了两层意义，两层的这个现象。第一呢，那就是神借着先知所表达的信息，神的启示呢，是非常的具有多方面的色彩，各方面的不同的重点和他的观念。那么先知所说的话，在他们当时的时代是非常合宜的，而且把当时的这个他要表达的这些话呢，对当时的人呢是非常的合理性的，能够表达出神某一方面的这个真理。但是这些真理呢，是绝对不会是静止不变的，或者是它是可以适用于任何时代，是不会因时代而消磨了它的真实启示的真实性的。那么这些启示呢，也决定不可能因为时代的不同 而变成不合理或是不适用或是不能够理解。那么多次多方的小于这个第二层的这个观念呢或是现象呢，就是这些启示就是先知所启示的是片段的，是部分，是不完全的。那么这些启示呢它必须在先知说话的时候那段时间能够让人了解他的意思。如果先知启示的话，他说的话从他所启示的时间拿出来的话呢，可能就不太容易理解。那么这些启示呢是不完全的，片段的。很有意思，比方每一个先知呢他都有一个特征性的这个想要表达的主要想针对的事情。比方说这个阿摩斯，他是一个呼求一个有一个公益社会的社会公益的这个一个呼求。比方说这个以赛亚呢，他就抓住了神的这个圣洁比方说这个何西亚呢，他就是经过他自己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痛苦的经验呢展现出来，表达出神对人的这个对他所爱的子民的这个能够赦免的那个爱的那一部分的这个奇妙。所以每一个先知在他自己的生命的经验之中呢或者是在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这个经验之中呢，他们抓住了而且表达了一部分神整个启示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没有一个先知呢他能够掌握住全部的这个真理，他不是神启示的一部分，他乃是神整个启示的全部。在耶稣基督里，神将他自己完全的启示了给人不但如此，旧约先知启示的时候呢，他可能用许多不同的方法，他可能用话语来说，那么也有可能他是用一些具有戏剧化的这个行动来表达神的启示。但是呢整个来说，旧约先知他必须用人的方法来表达神全部真理的一部分。但是呢在耶稣基督里不同，耶稣基督在他自己里面他就表达了神，启示了神并不是由耶稣基督所说或所做的来表现出神是像什么样，而是他自己就是神。耶稣基督是什么呢？神就是什么。所以旧约的这些先知可以说是神的朋友，而耶稣基督呢却是神的儿子。旧约先知把神的心意的一部分启示出来，而耶稣基督呢他就把神所有的心意启示了出来。可是要注意一点，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这样的将耶稣基督和旧约先知做一个对比，并不表示说新约的启示是跟旧约的启示中间有一个中断或是断裂的，不是这样的。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要强调的是说，神的启示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启示性，但是呢这个启示呢达到一个终结，达到一个consummation， 达到一个最后的高潮，在耶稣基督里达到了他的完美的这个结局。 因为道成肉身这件事呢，是神取了人性在他身上，所以神进入了人类。而且呢，神的永恒呢，永恒是不受时间限制的，神的一种性情之一是永恒。永恒呢，进入了时间，所以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这些神借着先知启示呢，一直到这边说到了末世，英文就是 in the end of this day， 就是这些借着先知启示这段时间的这个最后的时间呢，耶稣道成了肉身。那么整个世界和整个时间呢，从此以后就跟以前就完全的不一样了。在旧约时代常常提到一句话，就是耶和华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照着这个经文的旧约经文的前后文来看，大部分它指的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说的。那么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呢，就进入了一个神的时代一个。那么可是在旧约里面，那个先知们呢，对于这个教会的启示是没有的，所以他们不知道在耶稣第二次再来和第一次再来之间呢，有这么一段教会的时间的时代，他们是没有这种启示，是不知道的。那么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第二章的后半段有这样记载，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整个世界的创造是经过耶稣，那么整个世界的创造呢，也是为了耶稣，也是由耶稣来掌管的。第一章第三节这样记载，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个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神的荣耀所发散出来的光辉，就是神的就好像那个太阳所发生出来的光辉。那么这里倒不是说把那个光辉的这个亮度来表达出这个发挥的效果，它并不是指它那个散发发光的这个抽象的效果，它指的是这个发出来的光辉是指的这个本体的发光的这个光辉呢，它的过程之中所产生的具体的效应和结果。本体的真相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真相的意思就是英文叫 character， 也就是说这个字有两个意思，希腊文 character， 它一个是指它是一个印，第二个意思呢指它是一个记号。那么这两个字的通常的共同的意思就是说它是神的这个本体的真相，盖出来的印我们看到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就知道本体是怎么样。那么它是 exact 本体，完全跟本体完全一样完全一致的那个印。那么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印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原来的东西是怎么样。那么看到耶稣就是看到了神的本体了。有一个人叫 CJ Vaughan V-A-U-G-H-A-N， 根据呢第二节跟第三节，他指出耶稣基督的崇高性至少有六项，有六件事情。第一，他讲出了神的荣耀呢是属于耶稣的。那么神的这个荣耀的彰显呢，他不是一个暴君对待子民的那个姿态来彰显他的荣耀，或是以这个残暴的方法的压着像奴隶一样压下去来表现神的这个全能。他乃是在耶稣基督里乃是表现出一个服侍人的一个仆人的形象，还有一个 为了爱而受苦的荣耀的这个样式来表达神的荣耀。第二个他指出呢，他说这个将来的这个神的国呢是属于耶稣的。这个旧约和新约都是一样，是从来对耶稣最终是会得胜是没有怀疑的。想想啊，当希伯来书刚写成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呢都是一些社会低层的人，大部分都是这些低层的人，而这个来自加利利一个木匠的儿子，就是说耶稣呢，他是以一个犯人的身份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那这些犹太裔的信徒，他们自己也遭受了一些非常残酷的压迫，但是呢，这些犹太裔的信徒对于耶稣至终会得胜的是一点都没有怀疑，他们相信神的爱是用神的能力来支撑的，至终啊，这个世界呢会成为耶稣基督的国度。那么第三项呢，耶稣基督的伟大就是这个被创造的宇宙呢是属于基督的，整个教会呢都相信这个伟大的思想，他们抓住了，就是那么他们相信神借着耶稣创造了宇宙，创造了这个世界，他们也相信这一位创造宇宙的耶稣呢，他会再次的创造这个同样这个世界，他们也相信这位创造主呢，也同时会拯救赎这个世界。那么这个第四点指出，耶稣基督的伟大之处呢，是说这个耶稣基督呢，他创造了世界以后呢，他也同样有能力来托住这个世界。在早期的基督徒呢，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把握，一个教导，就是神的主权，神的看管。他们相信呢，神呢创造了这个宇宙呢，也会呢，这个带着这个宇宙和每一位人和每一个事情，每一个被创造的，带着这个创造的宇宙呢，向一个神所既定的目标向前进入他的终极的这个结局。那么所以说在这个相信之下呢，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在神的这个眷顾之外。那么 CJ Vaughan 他所指出耶稣基督的崇高性的第五点呢，就是救赎的工作呢是属于耶稣的。耶稣基督由于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呢，他付出了罪付出了代价，而洗清了人的罪，同时呢他的这个一直不断的这个同在呢，会将人这个从罪中救赎出来的。他指出耶稣基督的第六点崇高之处，耶稣基督呢是有一个非常崇高的中保的地位。那么他这个现在是在上帝的右边坐着，那么这是一个希伯来书一个非常重大的思想，那就是现在啊，当我们信徒来到天父面前面对天父的时候，我们不会害怕神会要这样向我们施行这个审判，反而是呢我们信徒呢会听到神呢用他的慈爱在的声音呢来为我们在带到，因为耶稣基督他有着这个崇高的中保的地位。关于耶稣基督他是神的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呢，根据这个三位一体的教导呢，耶稣基督和天父圣父圣子呢是有一个本体，也就是说神只有一位。在奥古斯丁的三位一体论里面，他特别的指出了，在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里面所说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所分别造的都是基督耶稣造的。所谓的万物呢，是指凡被造的万物，那就是整个创造。由此可见，那创造万物的，它本身不是被造的。若它不是被造的，它就不是受造者。若它不是受造者，它就与父同有一个本体。因为凡不是神的本体，便是受造者，而凡不是受造者，便是神。只若不与父同有一个本体，便是受造的一个实体。他若是受造的一个实体，那么万物呢，就不是借着他造的。但是呢，在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他与父同有一个本体。由于他不仅是神，而且是真神。这位约翰在他的书信中也极其明显地说，这是记载在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真神，使我们在他真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基督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你说基督看到基督呢，就是看到了天父的本体。那么事实上呢，在三位一体里面认为父神呢跟子神又是两个不同的位格。有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去参考一下奥古斯丁所著的三位一体论，在第一章第一节后半段是这样记载，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个第一章后半段所说的呢，是指的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三位一体的神之间的一个定义，就是要耶稣基督来承受万有。这个承受万有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父神所有的权力呢，就由子神来承受，也就是代表说，子神呢，他就有掌管宇宙万有的这个权力，就是宇宙万有的君王。这个是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就已经定好的。那么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呢，这个权力就交在他手中了。耶稣基督的荣耀就是已经不会再增加，但是他的全能的范围呢，还是在有限度的在向前进行，直到他在最后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八节所记载，他战胜了一切仇敌的时候呢，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的荣耀的统辖的范围就没有限度了。耶稣承受万有，他的荣耀所达到的这个范畴呢，就没有止境了。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后面所说，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个诸世界的英文是Ages。这个 Ages 呢，它指的是时间上不同的时代。它所用的这个希腊字呢，跟我们常常所指的这个空间上的范畴，这个 Cosmos 是不同的字。所以耶稣基督是整个时间中间要发生什么事情，是他来创造整个不同的时代发生什么事情，他来。在第一章第三节后面来所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全能的命令呢，是 the word of his power， 也就是说，耶稣一讲话呢，他就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成这个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也是非常好的翻译。最后呢，是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托住呢，一方面是指被动，一方面是指主动。被动的是说他维持住这个是整个是宇宙万有。那么主动方面来讲呢，就是说他把整个宇宙万有呢，在他的照管之下呢，向前推向一个他所预定的这个方向向前推进，两方面的意思。这个第一章第三节的后半段，他洗净了人的罪。这个他洗净这个他字呢，英文是 himself， 也就是说人的这个除罪跟耶稣他自己是有绝对的关联，是他自己来作为赎价来洗净了人的罪。所以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的子神呢，是在赎罪这方面是他的工作。那这并不表示说其他两位圣父和圣灵没有参与了。第三节的最后，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个高天呢，英文是 heavens， 就是有许多的天。那么这个高天呢，就是达到了最高的天，也就是上帝父神那里，坐在父神的右边。这个坐在父神的右边呢，照启示录十二章第五节的意思是受到这个父神保护他的敌人来伤害他或者攻击他。那么他也就是可以指另外一个含义呢，就是照着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四节所记载，那么坐在天父的右边呢，就是表示他有这个很镇定的权利来跟天父一道来掌管这个整个的宇宙。前面所讲的是修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是开宗明义的三节，所以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篇幅来阐述。